亲爱的弟兄姊妹和各位朋友们，大家主内平安。感谢神。上个礼拜是李亚丁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信息他分享的题目是爱主更深哈。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要爱主，而且随着我们信主的年日加增我们应该要爱主更深。我从李牧师的信息当中得着许多的提醒跟鼓励盼望大家也是如此哈。今天我们回来继续分享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呢保罗分享了我们在基督里各种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在以弗所书的这个是第二章呢，保罗告诉我们这些福气是怎样具体的实现的，就是神让我们可以叫出死入生然后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他让我们活过来，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与人和好，使我们无论什么样的种族，什么样的背景，我们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能够归为一体，合而为一，好让神的名能够得着荣耀。感谢赞美主。我们读这个是以弗所书的时候，能够深深的感觉到保罗对神充满了敬拜，充满了赞美。我们能够感觉到保罗的这个是内心充满了这个是盼望和喜乐。那么请问保罗他当时候处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他的处境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他能够那么的喜乐，内心充满了敬拜和赞美？其实保罗当时在做什么在做什么？在坐牢啊，在罗马的这个是监狱坐牢，是处境并不好。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信息是：身体被捆绑，福音被管传。身体被捆绑，福音被管传。有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以弗所书三章一到十三节。以弗所书三章一到十三节。一二三，请。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着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你如此的伟大，你却爱我们这些渺小卑微的人，因为我们是照着你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孽使我们与你隔绝，但是神，你因着你的大爱，你在创世以前，你在基督里，你拣选了我们，主要让我们因信称义让我们能够罪得赦免，并且让我们能够成为神家里的孩子。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要让我们这地上我们能够有教会，让我们可以一同的敬拜， 让我们能够在短暂当中能够、过一个永恒的生活，让我们在短暂当中我们能够活得有意义。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不配的，然而多少时候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我们还被世界各种各样的东西来诱惑、我们、偏离、你的道路，我们甚至是偏行己路。求主你来赦免我们的愚昧，你来更新改变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求主你的圣灵不断地来提醒我们所学的真道，也让我们不断地来悔改。主啊，你就赦免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圣洁，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紧紧的来追随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也特别是将、当中、真的是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真的是、在许多的处境当中都是爱你的，他们奉上时间、精力、金钱来服侍神，能够彼此的关怀，也默默的为主做许多的事情。我们求主你来纪念他们在基督里一切的爱心，你来亲自的来、赐福他们所做的。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天父上帝，我们当中身体柔软弱的，我们求主你特别的来施恩医治；心灵软弱的，我们求主你特别的来施恩扶持。有许多的时候，我们在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忘了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知道你的旨意如何。求主你也特别的来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保罗一个使徒，他在艰难的处境当中是怎样回应神的，怎样的来看见福音的机会、怎样的来赞美神。你帮助我们透过保罗的生命能够拓宽我们的生命，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的生命活得越来越丰盛。感谢赞美主，愿主你来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你也借着我们的生命使你的福音得以贯传，使你的名得叫当得的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大家请坐。当我们、处在、重大的困难之中的时候，我们往往会灰心失望，而我们甚至可能会对神产生怀疑。神啊，你为什么不帮助我？神啊，你为什么不救我脱离这个困境？神啊，你在哪里？保罗写这个是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正在这个是罗马、正被囚禁、在监狱当中、但是呢，从保罗所写的以弗所书里面，我们看到他的心态是非常的积极的，他对神充满了赞美，甚至还劝勉弟兄姊妹，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保罗、有如此积极的态度、是因为他有从神而来的眼光、在第八节他说到、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所以的话，我们看到保罗他是身体被捆绑，但是呢，他却看到了福音被广传，这就是他态度积极的原因、所以说态度决定高度，阿们，态度决定高度、那么盼望我们也能够凡事都从神的眼光来看问题，以致我们在、这个是逆境之中，我们也不灰心不丧气，我们在顺境当中都不会灰心丧气，但是盼望我们有属天的眼光，以致我们在逆境当中我们也不灰心不丧胆、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身体被捆绑，福音被广传。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点，身体被捆绑。以弗所书、这个是三章第一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因此这两个字呢，它就是引出、保罗他要祷告的原因，主要是包括、保罗在第二章所提出来的一系列的这个是真理、包括所有的人都在基督里成为了新人，所有的信徒都在基督里、可以成为一体，然后曾经远离神的外邦人呢，如今因信神可以与神得以亲近，而所有的信徒呢，同样都是在神的国度当中成为神的国民，而且成为神家里的人，并且呢， 我们所有的圣徒啊，所有的信徒就是圣徒，那么我们都一起要被建造神的圣殿。当然这个是圣殿已经被建造了，但是这个是建造的圣殿的话还在一个过程当中，在其中的话会有不断的信徒加到我们当中，然后的话我们的灵命在不断的成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有不断的信徒加在我们当中，我们一体的来建造这个神的圣殿。所以保罗为着神这一切荣耀的恩典，他就想要为信徒们祷告。祷告什么的，后面我们知道保罗他要祷告的不是他能够快快脱离这个是监狱，而是他要祷告让大家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呢。那为什么这么祷告？他让大家来明白神的爱，以致大家怎么样信心充足，以致大家能够爱心有根有基。所以的话那个是保罗他说啊，他要为大家祷告，不过呢他没有马上祷告，他为大家祷告是在一个很长的段落之后，十三节圣经之后直到第十四节他才开始他的祷告。他说我要为你们祷告，他当中他就插入一段啊，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但是他没有马上祈祷，他先提到啊，我为你们啊做了被囚的，做了一个囚徒。按照这个是更具体的翻译说，我为基督耶稣和你们外邦人做了这个是囚徒的意思。保罗这么讲，他并不是为了使这些外邦的信徒难过，更不是为了让所有的信徒难过啊！我告诉你我现在坐牢了，我很难过，我让你们难过。保罗他不是这个意思，他保罗提到他坐牢的事情，他是为了解释，然后让大家能够对神能够有更深的认识，让大家能够因此对神更有信心，也能够对自己能够对自己的人生更有盼望。所以的话保罗他接着在第二节他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光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那么保罗他如何成为一个坐牢的人呢？如何成为一个囚徒？要从他从前如何逼迫基督徒，后来又是如何蒙召的，蒙主恩召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说起哈。我们之前说过保罗他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法利赛人，他痛恨耶稣，他痛恨基督徒，他也逼迫基督徒。那么有一天的话，那么就是保罗他就是去逼迫基督徒，在那个是大马士革的路上去抓捕基督徒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是主就向他显现，然后的话主从天上就是用那个是光啊，大光非常亮的光照着他，然后的话这个光强烈到一个地步他扑倒在地，然后的话他就听到有个声音，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啊？他当时保罗当时候叫做扫罗，然后很奇怪他去逼迫基督徒，基督向他显现，然后他说主啊你是谁，然后的那个是主耶稣，他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你到城里面去，你所当做的事情必有人告诉你。主耶稣他没有马上告诉他做什么事情，但是要给他一个他说将来有人告诉你，然后这一步一步的引导都对上的时候，保罗知道这是出于神哈。所以的话那是神这么现，这个是保罗真的是向他让他瞎眼。所以跟保罗在一起同行的人就是站在一起都说不出话来，这些同行的人也是怎么样听见声音但是看不见人。所以保罗从这个是地上起来的时候他扑倒了，但是他后来他起来了之后怎么样，眼睛可能是睁开但是什么东西也看不见，只好怎么样，只好的话那么别人牵着他的手就是拉着他，然后进的这个是叫大马士革哈，三天的时间都看不见东西，他也不吃东西，那可能他也吃不下，反正看不见。所以这是一个对保罗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是经历。然后在这个时候的话同时哈，那么就是在大马士革的里面的话名字叫做亚拿尼亚。所以的话 主耶稣他在异象当中就对这个是亚拿尼亚说、他说亚拿尼亚你起来、你到一个犹太人的家里去、来拜访一个大数人，那个人的名字叫做扫罗。扫罗在干什么呢？他说那个人正在祷告，而且的话他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他就会看见你过来， 他就会看到一个人名字叫做亚拿尼亚的过来给他祷告，以后让他能够看见。所以的话前面主耶稣对保罗说你将来要做的事情有人会告诉你，这时候的话主耶稣说亚拿尼亚你去给这个是保罗、然后你去给他祷告让他眼睛能够看得见。这个是亚拿尼亚说主啊有没有搞错，这个是叫保罗的人他到处逼迫基督徒。可是主耶稣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他要在外邦人和君王的面前，当然的话也要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来宣扬我的名、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这个就是保罗他得救和蒙召的经历。那么保罗蒙召他要成为耶稣的使徒，并且呢是特别要成为谁人的使徒，什么人的使徒？他要成为使徒，而且是要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这并不是说、保罗只是外邦人的使徒，而是说保罗他是耶稣的使徒，但是呢他特别要为主耶稣做外邦人的工作，特别要把这个是福音传向外邦人。所以保罗蒙召做使徒，保罗蒙召的时候主耶稣已经告诉他怎么样，你必须要为主耶稣受许多的苦难了。当然的话那个是亚拿尼亚听了主耶稣的吩咐去为保罗祷告，保罗的眼睛就像有那个是雨淋一样掉下来，然后的话他眼睛就能够看见了。所以呢保罗他在这个是大马士革在逼迫耶稣逼迫基督徒的这个是路上，反而是蒙主呼召，非常的这个是奇特，这么一个蒙主呼召的过程。那么保罗在这个经历之后他整个人完全的改变，他从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变成耶稣的使徒。虽然他也是要将福音传给犹太人，要传给所有的，但是他特别要将福音传给外邦人。所以保罗蒙召之后他是为主癫狂，为了能够更好的传福音，能够服侍主，保罗他可以说是愿意为主付上任何的代价，他到处去宣教。所以保罗蒙召的经历是非常非常的特别、许多的弟兄姊妹、应该都是有所听闻的。以前一个逼迫耶稣的人他是这样得救的，然后他现在怎么怎么样、所以保罗的经历有许多弟兄姊妹都听说过。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第二节的时候他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关切你们的职分就是什么呢？是指这个是外邦人使徒的这个是职分，因着主的托付，因着外邦人使徒的职分，保罗他就到处去宣教，到处去传扬福音，特别是极其努力的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这就是保罗他被抓的最重要的原因、保罗为什么会被抓起来？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传福音，而且他说极力的把福音要传给外邦人。保罗他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就到了这个是以弗所，但是在那里没有逗留多久。以后到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保罗在以弗所、他宣教建立教会牧养教会三年之久，跟教会感情非常的深厚。那么保罗离开以弗所之后他回到耶路撒冷，然后与耶路撒冷的这个是长老们和弟兄姊妹们见面，然后就分享他宣教的经历，述说神怎样在外邦人当中大大的做工，有多少人信主，有建立多少的教会等等。那么大家听到保罗的这个见证，哇，感谢神，荣耀归给主。然后不久之后呢，有这个是从亚细亚过来的这个是犹太人、就看见保罗和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在这个是这个是耶路撒冷的城里，然后又看见这个是保罗在圣殿里，然后的话这些犹太人、他们就是这些从亚细亚来的，也很有可能是以弗所过来的、这些犹太人 看见这个是保罗在圣殿，而且之前又看见他跟这个是外邦人，跟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在这个是在这个是耶路撒冷城里，以后的话他们就认为保罗是不是带了外邦人进了这个是圣殿，然后他们就说大喊大叫啊，保罗带了外邦人进圣殿了，我们要把他抓起来把他打死。然后的话这些犹太人这么喊，然后就有许许多多的犹太人都跑过来抓住这个是保罗，想要把保罗就杀死，因为这个是以色列人看他们的圣殿非常的圣洁，外邦人是污秽的，他污秽了我们的圣殿，我们要杀掉他，你把外邦人带进圣殿我们也要杀死你。这就是保罗当时所受的处境啊。当然的话保罗是被诬告的，保罗并没有带外邦人进入圣殿，他只是说跟外邦人有曾经在一起。那么幸亏呢，有人报信给千夫长，千夫长就把这个是保罗救出来，虽然保罗的这个是性命被保住了，但是呢因为这个是犹太人的控告，加上呢这个是犹太人想要杀害保罗，这是犹太人有一个阴谋啊，我们几十个人埋伏啊，让这个是千夫长把保罗拉出来哪里审问，我们这路途当中就把他杀了。后来这个是阴谋被千夫长知道了，千夫长哇那个这个事情危险，赶紧把保罗送到这个是凯撒利亚去，这个是把他放到那里去安全一点哈。虽然呢保罗他没有被判刑啊，因为但是呢保罗被控告，你被控告的话没有结案，在那个时候的话他就是跟现在不一样，有人控告你这么严重的罪他就把他关着审问一下，以后没有罪再把你释放，是这样子。那么保罗就被囚禁在凯撒利亚，囚禁了多久？囚禁了两年之久，没有也没有结论哈。这时候的话那个是保罗他就要求向这个是罗马皇帝上诉，保罗是罗马公民他有这个权利，于是呢这个是保罗就被解押被送到了罗马，他的条件相对是比较好，其实是住在自己租来的房子，刚才说他在罗马坐牢，但是 又是自己租来的房子，是怎么样一个坐牢？坐在自己租来的房子里面坐牢，这是因为可能他相对比较得到了这个是比较宽大的看待，但是的话这个你住在自己的房子还是在这个监禁之下的，有兵丁看守的，所以我们还是说保罗在凯撒利亚坐牢，他在罗马他也是坐牢，他不能够外出啊。所以在这个是使徒行传的这个是结尾，他告诉我们保罗在罗马坐牢的期间做什么呢？他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所以的话保罗的处境很惨，但是的话福音传到罗马，感谢神哈，传了很多福音。保罗他利用他在这个是被监禁的这个是两年的这个是机会啊，他接待所有的这个是来访的客人，分享福音，教导别人，并且怎么样，在这个是罗马的这个是监狱里面，他写下来四封书信。大家知道是哪四封书信吗？其中一封是什么？大家猜一下。其中一封就是以弗所书，还有什么？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哈。所以这四卷书信，因为保罗是在被监禁的情况之下写的，所以被称为什么？被称为监狱书信哈。所以写作的时间大约是主后61年啊到62年之间哈。那么保罗是一位特别蒙神启示的使徒，他一共写了多少封新约书信？他一共写了13封书信，新约圣经总共27卷，保罗一个人他就写了13卷了。所以那么保罗在这个是监狱里面写了这四封监狱书信，可是他写这四封监狱书信之前他已经写了6封书信，怎么算？感谢主，韩大姐在教这个是主日学的时候，韩大姐还说在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写了第一卷书信加拉太书，在第二次旅行布道之后呢他写了2卷书，然后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第三次旅行布道之后呢他写了这个是3卷书，就是在 哥林多前后书，还有那个是罗马书，感谢主。所以就是在写这个是以弗所书之前呢，保罗他至少已经写出了这个是上面这六卷的这个是书信哈。所以保罗所写的这些书信都是出于圣灵的默示，并且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圣灵对保罗特别的启示，里面有许多的这种启示是旧约的时候没有记载的，旧约他没有这么清楚的记载，可是保罗得到的启示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的启示。所以这个是启示，启示就是解开先前隐藏的事情，就像别人在锅里放一个什么东西你不知道，你拿开盖子的话你一看你就清楚，猪肉牛肉鸡肉什么东西你都知道，或者蔬菜哈。启示就是解开先前所隐藏的事情，所以保罗他不是自夸，而是很诚实的告诉他们，他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给我，然后怎么样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里的奥秘不是指一些特别的神秘的事情，而是指我们以前不明白，但是呢现在已经被启示出来已经明白的事情。这个奥秘不是别的奥秘，而是什么？而是福音的奥秘。神向保罗启示了福音的奥秘，神也借着保罗所写出的这些书信成为神对我们的一个启示。感谢赞美神，保罗他接着这么说，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信徒的里面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里面有圣灵，我们能够明白圣经，能够明白圣灵所启示的圣经。当然的话，虽然我们的里面有圣灵，但也不是说，我们一看圣经就能够马上都明白，还是要花很多的功夫哈。但是呢，借着圣灵的帮助，借着我们不断的研读，我们是可以能够越来越明白圣经，明白神对我们的启示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经常鼓励你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我们 要经常的读经祷告，要应该要每天读经祷告，借着读圣经明白神的心意，以致我们能够行在神的旨意之中啊！所以感谢主。那么到了第五节，保罗这么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尽管神曾经应许过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而蒙福，但是呢，神的这个应许直到什么时候才比较清楚？直到保罗写下了这个是加拉太书才清楚。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他这么说，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这是保罗所写的第一卷书哈。所以以前的这个是旧约，有没有应许外邦人要 得着这种在基督里的福分？有一个影子，但是保罗把它说得更清楚。保罗在以弗所书这里接着说哈，第六节他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以前犹太人因为自己是神的选民，所以的话非常的骄傲自大，他们看犹太人他们看这些外邦人呢是不洁净的，他们不和外邦人往来。而外邦人因为犹太人你们这么骄傲，我们恨你们，所以的话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有一堵这个是阻隔的墙。我们看外面的话是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但是其实这堵墙是因为人的罪性造成的，因为人的罪，人与神隔绝，人与人之间也彼此隔绝。因为人的罪，每个人最终的结局都是走向死亡。而且的话，最终的结局，那就是要面对永恒的审判。人最终的结局，就是在地狱里永远的受痛苦，永远与神隔绝。但是感谢神，神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让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 预备了救恩，叫一切信他的都能够罪得赦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是福音的朋友，我盼望你们真的是能够早日能够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让你罪得赦免，得着永远的生命。如果有这样的朋友，盼望你可以跟我讲，跟你身边的你信的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讲，我们很愿意把这个是福音更清楚的传讲给你，跟你分享基督的好处哈。保罗他在这里强调，福音是对所有相信的人而言的，福音对所有相信的人 来说都是平等的。所以的话，这个是在这个是福音里面怎么样，在福音的里面的话，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同盟应许，同为后嗣，同为一体。感谢赞美神，因为我们都是神国的公民，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我们将来也都要蒙神这种给我们预备的产业，感谢神。而保罗在第七节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执事的基本意思就是仆人的意思，执事的基本意思就是仆人。那原来的话就可能就是你说服务员，他也是个执事，就是后来执事的话是指各方各面的仆人都可以。那么仆人的职责是什么呢？仆人的职责其实就是听主人的命令，而照主人的心意而行。保罗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言下之意就是他要把主耶稣的福音传出去，这是主耶稣给他的使命，这是他所领受的职责。保罗他忠于神给他的托付，他做了福音的执事，做了外邦人的使徒。但是呢，根据我们前面所分享的，保罗因为忠于主的托付，反而怎么样？反而因此被诬告，被抓起来，被抓起来，然后呢，然后就一直坐牢，在凯撒利亚坐了两年，然后在罗马又坐牢，又坐了一个两年。所以前前后后加起来的话，保罗坐牢至少都已经有四五年了。我好惨是不是？我们看那个是保罗坐牢至少都已经有四五年。由此可见，为主做工未必是平平安安一帆风顺呢，对主忠心反而有可能是招来这个是诬陷，甚至可能招来牢狱之灾，或者是其他的麻烦，或者是灾难。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分享这些也不是为了让大家灰心，不是让大家对主不忠心，不是叫大家不服侍，分享这些主要是让我们不要对神有错误的期待，而是要让我们预备受苦的心智。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要预备我们有属灵的眼光，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能够参与神国的服事，一定会遇到难处，但是我们能够参与神国的服事，这也是一个极其伟大的恩典。保罗他身体被捆绑，但是他却看到福音被广传，这就是他态度积极的原因。我们分享了身体被捆绑，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二点，福音被广传。福音被广传哈，第八节，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尽管保罗是一名使徒，是主特别拣选的福音的执事，但他却说怎么样？他却说自己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保罗这不是假谦卑，而是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保罗他从前逼迫基督徒，他逼迫神的教会，他知道自己罪孽深重，他感到他不配蒙神的拣选，他不配蒙神拣选得救。但是神不仅拣选他得救，神还呼召他做福音的执事，呼召他做使徒。他深知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既然神呼召他做福音的执事，神把福音的奥秘启示给他，使他有能力传给外邦人，他深深的感谢神。保罗说，神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所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保罗他是怎么样 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保罗他在第一次宣教旅途的时候，他把这个是福音传到了塞浦路斯岛，传到了这个是加拉太这个是地区，主要的城镇包括有安提阿、以格念、路斯德和特比等等的城市。那么在第二次的宣教旅途当中，保罗把福音传得更远，把福音传到加拉太，他回去探访加拉太，然后又把福音传到马其顿，传到亚该亚地区。在第三次的这个是宣教旅途当中，保罗他又探访之前所建立的教会，然后呢留在这个是亚细亚的以弗所，在以弗所那里能够更仔细的传福音，然后牧养教会，牧养教会大约有三年之久。那么如今保罗他为主的缘故成为了囚犯，但是呢他却把福音传到哪里？传到了罗马，并且是在监狱里面写下了四封的这个是监狱书信。当然保罗不知道他所写的这个是书信今天成为我们的圣经了。保罗为主做工既有广度又有深度，保罗真是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我们接着看这个是第九到第十节，保罗说，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是指什么？指天使，其实包括圣洁的天使也包括堕落的天使。执政的掌权的，你到这个是以弗所书还有别的地方也会谈到是堕落的天使，但是的话这个是圣洁的天使也是执政掌权的。神为他所拣选的儿女设立了教会，就是神的家。神设立教会的这个是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将他的这个是伟大的智慧显给天使看，包括显给圣洁的天使和堕落的天使看，使神得着当得的荣耀。当初啊，魔鬼他引诱亚当夏娃吃禁果，使他们犯罪跌倒，罪就借着始祖亚当一个人进入全人类，然后众人都成为罪人，与神隔绝，走向灭亡。但是神却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预备了救恩，然后的话让我们能够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能够被救赎，将来还得基业，让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话能够生命被更新改变，能够越来越彼此相爱，越来越合一。这一切的话其实都是挫败了魔鬼的诡计。所以神拯救他的儿女，神设立教会，表明神挫败了魔鬼的诡计，彰显了神的荣耀。将来魔鬼和一切堕落的天使都要受刑罚，将来魔鬼受刑罚的时候是彰显神的公义，也是彰显神的荣耀。而当圣洁的天使看到神的教会被设立的时候，看到神的儿女不断地被拯救过来，被加入到教会当中，要看到神的儿女在教会的里面能够敬拜神，不断地生命成圣的时候，那么这个是神就得着当得的荣耀。天君天使看到有人得救的时候都欢喜快乐，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成圣的时候，天使也会将荣耀归给神。第十一节保罗说，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主耶稣来到地上然后为我们流血舍命，这并不是神不得已的计划。人家说很多人包括有些不信主的人看人类怎么堕落吃禁果，包括一些弟兄姊妹都有很多的疑惑，神为什么就不知道不要照这个分别善恶的树，那亚当夏娃就不会犯罪堕落了。其实这些并不是说神不知道，神都知道哈。神早就知道亚当夏娃会吃禁果，当然的话这是很深奥，他为什么还会这么做，神在他深奥的智慧里面彰显他的荣耀，他的主权很深奥。但是神早就知道人类会犯罪堕落，神是全知全能的神，神早知道这一切，但是的话神他也早都已经有了他一切的计划。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怎么样，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神创造这个地球，创造这个世界，创造人类之前， 神知不知道人类会犯罪堕落？神知道。如果神不知道的话，神怎么可能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感谢神。所以人类的堕落对神来讲不是一个很突然的事情，一点都不突然，他早就知道了。但是神在他的爱里，他创造世界创造人类之前就在基督里预备了救恩，拣选我们，让我们得救。保罗说，这是造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然后十二节，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当我们遭遇巨大的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怎么有可能有平安有喜乐呢？这需要信心，这需要我们对主耶稣有信心。我们信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埋葬，他为我们复活，在他里面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相信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都得到了赦免，我们已经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已经有了永恒的生命，我们也已经有了天家的产业。如果我们还活在世上的话，我们可以为主而活，我们可以享受肢体之间的彼此相爱，我们也可以享受神所赐的阳光雨露，普遍恩典特殊恩典我们都可以享用。虽然有苦难，但在基督里有平安有喜乐，所以活着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离开世界呢，我们是离开世界与主同在，好的无比，所以也都是美好的。因着这些信心，保罗怎么说？我们可以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在他的面前祷告，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保罗他身体被捆绑，但是呢，他却看到怎么样？在他被捆绑的过程当中，福音被广传，他看到神诸般的恩典。虽然他传福音宣教很辛苦，但是的话，他知道这是神极其浩大的恩典。因此保罗的这个以弗所书虽然在监狱里面所写的，但是字里行间充满了感恩和赞美。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身体被捆绑，福音被广传。那今天的信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应用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样的应用那就是不为患难而丧胆，不为患难而丧胆。最后一就是第十三节，保罗说，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当我们自己或者我们所爱的人遭遇患难的时候，我们难免会灰心会丧胆。保罗是弟兄姐妹所爱的使徒，却遭遇了犹太信徒的，就是犹太遭受这些传统的犹太教的这些信徒遭受他们的诬告，然后结果遭受了多年的这个是牢狱之灾。那么如今呢，如今他被囚禁在罗马，我相信保罗被抓起来的时候，弟兄姊妹已经开始为保罗祷告了，主啊，他是无辜的，他为你做工，主啊， 你赶紧的把他放出来，你透过各种方式把他放出来。可是的话，弟兄姊妹的祷告怎么样？情况一点都不见好转。开始的时候保罗是在耶路撒冷被捕，后来的话被转到了这个是凯撒利亚被关押了两年，然后弟兄姊妹继续的祷告，然后的话保罗又被转到了这个是罗马被关押，又关押两年。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坚持祷告，保罗坐牢的时间越来越长，被关押的地方越来越远。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当时的会众，你有什么的感受？我想一定会有不少的弟兄姊妹为此感到灰心，感到困惑，感到丧胆。但是保罗他有不同的看法，他在这个患难当中，他看到神的恩典，他看到神给他服侍的机会。他虽然曾经逼迫基督徒，但是神却呼召他成为使徒。他三次去那个是远方旅行宣教，虽然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呢，他把福音带到了越来越多越来越远的地方，建立了不少的这个是教会。虽然他被诬告蒙冤入狱，但是呢，他却把这个是福音带到什么？带到更远更远的这个是罗马， 也是他想要去的地方。他之前想去罗马，去不了，结果写了罗马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患难当中总有神的美意哈。所以保罗他说，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感谢主。所以当你看到神在苦难背后的这个是美意的时候，你会赞美神。感谢主，我来这里服侍神，一晃时间已经是那个是五年零，现在是五月了，对不对？五年零五个月四天哈。那么就是大家知道那个是我的这个是服侍的身份，叫阿万，阿万就是 religion 嘛，就是宗教签证，今年十二月一号就到期。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是照以往的话，这个是绿卡申请可能早都已经下来，但是过去大概是两三年前有些这种变化，那么就是绿卡申请就没有什么的进展。那么原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正常来讲就要离开一年之后再申请回来那我们也是为这些祷告，那感谢主那我心中还有平安。那有平安的话我知道其实也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那么另外的话，回不来的话那就回不来，反正也都有神的带领。当然的话，那么就是你说签证那个是没有，对不对？当然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麻烦的事情，当然我觉得还算不上什么苦难哈。不过我想就对我个人特别是对国语堂对教会会带来不少的这个是不方便。觉得话也感谢神的恩典，后来的时候那么就是我可以申请读书哈那现在的话这个是叫 TMS， 就是 The Master Seminary 已经录取我而且录取我，那么我可以去读书，读这个是这个是世经讲到的这个是教牧学博士像我这个是其实对我自己来讲的话，那个是其实我自己都不太想去读书真的是感觉自己年纪不小以前的时候的话，那个是我的 mentor， 我的导师关荣根牧师，他就鼓励我，他说那个是你牧会了那个是两三年之后，那你抓紧时间你可以读一个博士，将来能够更好的被主使用我自己觉得这个是牧养教会已经够忙了还读书觉得可能这个是有点那个是压力太大，可能没有这个精力同时牧会跟读书。但是的话我也看到就是这个是工作签证的缘故，那么现在的话好像那就是你离开这里也不好，那我觉得就是神是不是一步一步的来引导，虽然可能读书不是我的一个选择，但是我一直都很渴望成长。我这个人真很有意思，很渴望成长但不想读书，就是所以的话那个是现在的话那个是你不读也得读，是这样子。古有说逼上梁山，我现在不能说逼上博士哈。那其实我是很甘心乐意的，看到我觉得相信是神一步一步的带领，我觉得是教会支持我，牧师支持我，教会的同工支持我，弟兄姊妹都支持。那这个不是任何的苦难，只是读书，对不对？那么感谢神，而且是一年去 LA 去两趟，就是去洛杉矶，七月份去两个礼拜，然后的话一月份去一个礼拜，其余的时间都留在这里。当然的话读书的话也是要花不少的功夫，但是读书的话也是读释经讲道，释经讲道的话不是说我经常要做的事情吗？那就边读边运用，而且可以还继续在这里工作，只是说只能够这个叫 part time 工作但可以做更多了，但是我觉得这是能力，我觉得我选择做这个是半职工作哈。我很感谢神，这个是教会的牧师们非常的支持，还说要给这个是粤语堂请这个是多配备一位这个是过渡时期的这个是牧师或者传道来帮助我们牧养。但是现在的话我们也没有合适的人选，这样的事情只能够祷告看神怎么带领。但是没有牧师来到的过程当中牧师们会帮忙这个是讲台上信息的供应，我也可以邀请牧师们会帮忙这个是这个高牧师他还可以讲国语，也不需要翻译等等。教会当中同工们真的是已经是非常的努力，我不能说他们将来会更努力，他们已经是很努力了， 但是我相信大家能够有更好的祷告，更好的搭配。我相信也许这个是弟兄姊妹有更好的搭配。我相信在看着困难的过程当中也会有神的美意。所以的话，我只能够说是感谢赞美主。有很多的东西不是我的计划，但是我总相信这一切都有神奇妙的带领。感谢赞美神，也谢谢弟兄姊妹为我一家祷告，为国一堂祷告。非常感谢弟兄姊妹，你们的带导、你们的关心、你们的支持，对我是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对我和对我一家都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感谢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人生之中，我们难免会遭遇患难，这些患难呢不会无缘无故的，一定会有神的美意在其中。盼望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神对我们的带领和心意，盼望我们在患难当中能够紧紧的依靠我们的神，以致我们灵命不断的成长，以致我们在难处当中，我们的心中能够充满平安喜乐，让我们在各种处境当中，我们都能够成为福音的见证，使神的名得荣耀，使神的福音被广传。愿神赐福大家。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看到你爱我们，你拣选我们，拯救我们，也让我们成为神的孩子。但是主啊，尽管我们是神的孩子，但是我们在世上却也没有免除一切的这个是苦难。甚至当我们忠心的服侍你的时候，甚至有可能会遭遇更大的一些困难。但是主啊，困难大，你的恩典更多。我们为保罗他有这种属天的眼光，我们献上感谢，求主你来帮助保罗的态度成为我们的态度，让我们对神你的呼召，对神你的恩典，对神你给我们所托付的使命能够有更深的认识，帮助我们更委身于你，更加的信靠你，以致我们的信心爱心都有根有基，我们的里面能够充满属天的平安喜乐，让我们也能够有从神而来的恩典跟力量，为主多做主工。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你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你的荣耀。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起立，来以这首歌来做我们的回应。
一真诚的心降伏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一真诚的心降伏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你已挪去我所有枷锁，你已挪去 我所有重担，你已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